神的怜悯，我们在诗班上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亏欠啊，我们希望能够彼此的扶持啊，能够一起来成长啊。今天啊，我正道的题目叫做信心之路啊，因为这段时间啊，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有一句话啊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叫称作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啊，那我们就有机会来一起来分享啊，借着亚伯拉罕他一生的啊这样的经历，我们来看啊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带领，来看我们基督徒我们成长的道路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要信心之路啊，从亚伯拉罕一生所住的四个坛来看他的经历。我生长在北京啊，所以我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都曾经去过北京哈。有谁知道说北京有多少个坛？北京有坛啊？几个不知道？有五个坛啊，有五个坛，真正坛是有五个坛啊。这哪五个坛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还有一个先农坛啊，先农坛。啊，这五个坛，这五个坛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这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这个坛跟我们今天所要看亚伯拉罕所住的坛呢，它的意义不完全相同。哎呀，那我们先如果可以的话，允许的话，弟兄姐妹们可以请起立，我们读几段的圣经啊。这个是从创世纪啊，还有有希伯来书啊，所以我们一段一段来。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拉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好，我们继续站立，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实在知道啊，讲到信心啊，这是我们所不配的，因为常常我们在这地上，我们软弱，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小信，我们跌倒。但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为我们的信创始成终。主啊，你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里面，你来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愿你的话在我们身上成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信心的这条路上能够与你同行。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讲到筑坛，讲到祭坛，哎，我们有谁知道圣经当中谁是第一个献最喜悦的神给神？我们都知道哈，亚伯将他的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直优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啊，这是第一个献祭蒙神悦纳的。那谁又是第一个圣经当中筑坛的人呢？亚伯拉罕，比他还要早一点。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哎，所以第一个筑坛这个人是挪亚，比亚伯拉罕要早啊！感谢主啊！那祭坛是什么地方呢？通常我们知道，当人去献祭的时候啊，把我们最美的东西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是要讨神喜悦，所以那个地方是人与神亲近的地方，是与神 交通的地方。所以那些地方有神啊，神要在那里，他喜悦他的百姓，他喜悦人向他献祭，同时也是人要在那里向神亲近，要愿意跟神在一起，愿意与神和好，愿意在神的里面与他同在，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讲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先从亚伯拉罕他的回应呼召开始。所以亚伯拉罕回应呼召的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创世纪第12章啊一到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了哈兰的时候年75岁。有一次我在跟弟兄姐妹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我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啊，听了呼召去出加勒底的乌尔啊，之后一个老弟兄就跟我说，不对，你错了，这个他是出哈兰啊，他是这个不是加勒底的乌尔。所以是不是加勒底的乌尔呢，还是是神在哈兰去呼召他出来呢？如果单从这段圣经，似乎是从哈兰出来的。但是我们要如果看另一段圣经，在创世纪15章第7节说，他讲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所以他是从乌尔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而且有另外一段话是在我们新约使徒行传7章22到3节，这里是斯提凡啊，最后一次为神做见证，他一个讲道当中他说，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呼召他离开的时候是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为什么要从加勒底的乌尔呢？因为那个地方是偶像林立的地方啊，是一个罪恶的地方啊。加勒底在哪里呢？就是在乌尔，就是在这个巴比伦旁边，巴比伦就是在巴别塔那个地方啊，在那一带。所以我们知道说他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个罪恶的地方，要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啊。所以首先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是一个彻底的分别啊，彻底的与那个地方的分别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时候他去的时候啊，希伯来书啊告诉我们说，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实际上他离开但是去哪里他并不知道啊。他自己有没有想去哪里呢？他自己说他要是往迦南地去，但是他走到了哈兰就住在那里，他停留在了哈兰。为什么停留在哈兰？因为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那个时候谁起头？是他父亲塔拉带着亚伯兰和亚伯兰的侄儿罗德一起走的，还有撒拉啊，他们一起走的。到了哈兰又停下了。哈兰是个什么地方啊？哈兰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哈兰这个意思实际上叫做枯干的意思啊。但是那个地方似乎并不枯干，因为那个地方是在欧亚的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啊，这个交通非常便利啊，而且地幅比较宽阔，比较平原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牲畜都便于生长，所以好像看起来是人所喜悦的地方，很适合宜居的地方啊。今天我们知道说啊，每天我们这个每年啊都有美国评比啊，哪里地方宜居，所以我们这个三角区地区哎居然被评上是宜居的地方，很多年了呵呵啊，是个宜居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留在那里，这个亚伯拉罕并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在1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再次其实是对亚伯兰说话，告诉他说，你要离开这里啊，你不光要离开本地本族，那个就是讲的加勒底的乌尔，你还要离开父家。那11章最后一节说，讲到塔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了哈兰啊。所以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圣经学者说这个是塔拉死了以后亚伯兰才走的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亚伯兰的信心也还稍微差了一点啊，因为毕竟要离开你的父家，你到底有没有离开你的父家 啊。但是我们仔细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拉生亚伯兰的时候是几岁？年7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兰。那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离开他父亲的时候是75岁。所以亚伯兰在离开他拉，离开哈兰的时候，他拉是多少岁？145岁。所以他拉共活了205岁。所以哈兰他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他拉并没有死，在那个地方还有60年。所以他的确也是离开本地本族，最后也离开了父家啊。他离开父家以后去哪儿呢？他就一路走，从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个偶像的世界啊，告别了哈兰，那是一个肉体情欲的地方。他第一站到了示剑啊，这是他建的第一座坛。他第二站的时候到了伯特利，建了第二座坛，刚才我们所读的13章的时候，他去了西伯伦，建了第三座坛啊。最后在他晚年的时候建了第四座坛的时候，在哪里呢？摩利亚山上啊，一共建了4座坛。好，那我们再来继续来看这每一个坛。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耶和华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要知道离开哈兰是要过一条河，那是幼发拉底河啊，所以从此希伯来人也因此称为河那边的人，就是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意思就是渡过河去的人啊。到了示剑，其实到示剑呢是漫长的一个过程，一个路程。他其实一直从那个北向南走的时候都是平原，到了示剑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山地了。到这个时候他停下了，因为神又向他说话了。因为这一路的时候神一方面是催促他走，但是他就一直在走的时候神都没有向，直到他到了示剑停下，这个时候神让他停下来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这个地是不是个好地方？看起来很好，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周边都是迦南人，是陌生的人啊。最近有幸跟很多的这个从国内来的新移民啊，我们现在这个咱们这边德恩堂也有很多新移民啊。我们在服侍新移民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啊，他们有时候觉得说蛮委屈的啊，这个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啊，周边都是陌生的人啊，因为他们觉得说是从中国那个地方啊，他们原来从小生长，从一直工作，很多人都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啊，然后他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是连根拔起啊，所有的拖家带小，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到这里啊。我想一想，回到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好像也是连根拔起，但是跟他们不同的是，他们今天很多人当中有的是已经事业都已经非常的有成啊，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啊，因为他们用的都是投资移民啊，都是一些比较这个附属的这种的手段来过来的，移民过来的啊，跟我们当年的移民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感觉到有很大的落差啊，因为他们在国内的时候丰衣足食啊，然后同时他们不是什么长就是什么都是些很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所以在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基础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感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好像感觉到无依无靠啊，所以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带着很多的心情，他们不知道将来的路该怎么走，甚至很多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现在发一封信写个邮票都不知道往哪贴啊，这个我们这个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用这个寄信了哈，寄信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年开始还不懂的时候还搞过什么，搞错过那个信，来回来去自己都好几天寄回来，因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中国跟美国这个你发信的跟收信的是反着的，那个位置是反着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他们今天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不方便啊，但是也看到说呢，同时重担压身啊，因为呢要知道我19年啊，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啊，跟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啊去过一趟以色列啊，在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啊，实际上以色列的中部啊，我们先到了以色列的北边，到了加利利湖那边， 很富庶的那些地方哈，那个是平原啊，有水有平地啊，都有可以种菜种什么东西啊。但是到了这个中部的时候啊，非常的贫瘠，而且那个山地上啊，就像我知道说，我们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旁边也有一些山，那些山呢都是石头山，是不长树的哈，不像美国这些山都是长树的，但至少它也长草啊。你要到了那个以色列中部的时候，连草都不长。那真的是贫瘠的一块土地，我不知道神把他带到那时候，像亚伯拉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而且他拖家带口啊，他自己家还有一些仆人啊等等的，这些都在他那个里边，他要到了，神跟他讲说到这么一个地方，这是地方干什么呢？你知道事件的意思是什么？事件的意思叫做尖头，有力量，有能力。所以神要让他在这里看到什么东西，要让他把自己所有那些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力量，这样的心要放下。所以在那里要建第一个坛，要学第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叫做从依靠人到依靠神啊，我们要彻底的把自己要放下。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说，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蒙恩得救，信了主以后，我们觉得我们信了主就好了，我们有天堂的门票啊，一切都是前景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不光是把让我们相信的福音，更是要让我们进入信心的功课啊，要学习什么是真正的依靠。肩头是我们力量支撑点，最力量最强壮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用手抬你是会累的，但是你搁在肩上的时候你会轻省了很多啊。我们人都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啊，靠我们天然的能力，我们要去支撑。同时它在一个地方叫做磨砺的橡树，这个磨砺的意思就是教师教训啊，讲到的是知识。那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我们有了很多的知识我们就好了，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知识我们就可以走捷径了啊，我们认为知识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但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看到什么呢？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要让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权，我们要有一个真心依靠神的信心。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力量能做什么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人的力量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人的本能在这里显出来的时候，就带着很多的问题，带着很多的罪，甚至说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些东西带到我们的服事当中来啊。我们服事当中的时候，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常常就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有时候是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啊，今天来了，我看到这个有弟兄姐妹在门口啊，他们做招待，感谢赞美主啊，他们笑脸相迎，他们对着我们每一个啊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他给我们是第一个印象啊，这个不是大家看来好像是很简单的啊，就是在那儿发一发这个周报啊，好像向你问候一下，很简单的一个侍奉，我们把这个侍奉都看得相当的容易，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是依靠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老我的心啊，我们老我的那些东西发散出来。哎，你瞧，今天这个弟兄姐妹怎么走一前一后，搞不好家里早上起来吵架了。哎，这个姊妹，嘿，她开的车不错，哎，啊，她今天开个 Tesla 啊，那个开了一个 Benz 啊，我们会看到用种种的东西，还是甚至有时候会说，哎，你看她又迟到了。准时迟到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看到我们心里有很多的 judgment 啊，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老我出来，在那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着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呢这个天然的东西，我们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告诉我们，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我们当我们去接待人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个招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可能我们接待的是天使。要知道神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周围，让我们做每一样的服事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手，看到他的手，看到他的心，我们要能够 please God、yeah. 而且每一样的服事都需要我们的信心，我们都需要带着信心去做啊！就像刚才诗班的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他们不是靠着天然能力，好像自己唱得很好啊，能够靠自己的歌喉，好像我们能够让众人都欣赏，都觉得我们啊太棒了。 我们需要他们带着信心来那儿歌唱，因为他们在信心当中，他们能够把我们的灵带到神的话语面前，带到神的信心当中。当我们靠着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当我们靠着自己的肉体，靠着我们自己的天然能力的时候，就像是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用燔火献祭，我们觉得没什么，不就是点个火嘛，献祭就献祭咯，献祭的时候要火来烧那个，那我们就把它献了就好了。但是当我们用燔火献祭的时候，神不蒙神的喜悦，拿达跟亚米户被烧在坛前，他们被击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要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首先要除去我们个人的这个里面的一切的个人的天然的东西，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要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好，我们要走这条信心的之路，到了第二站，下一站，这个地方叫做这个伯特利啊。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拉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是创世纪从第七章建的第一座坛，紧跟着就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八节啊，就到了这个伯特利啊。伯特利的意思叫做神的殿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条信心的路上走的时候，我们要除去我们里面的一切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需要在里面有神的殿。要知道这个地方本来不叫伯特利，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也不叫伯特利啊，它叫什么？叫路斯，它叫路斯啊。因为在创世纪28章第19节时候讲，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先名叫路斯。这是谁呢？这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啊，因为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要这个的祝福啊，所以要逃走的时候，在路上他到了这个地方睡了一个觉，在梦里的时候有神的使者和一个天梯从上下下，所以他醒来之后他说，哦，这个地方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啊，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向神许愿，同时他在那地方住了一个建了一个柱子啊，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原来这个地方叫路斯，可是神在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就管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不是叫路斯，因为神要纪念这个地方，让在亚伯拉罕到了这个地方让他建立的信心不是路斯的信心，乃是伯特利的信心，因为伯特利是神的殿。所以心里要有殿才可以，当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神的殿在我们里面没有神在我们心中居住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它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埃，埃那个地方的意思叫做什么呢？叫做土堆是个废弃的土堆是个废弃土堆的这个意思。所以要知道，一边是神的殿，一边是一个土堆。可是今天我们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土堆当作我们的偶像，我们要往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筑坛的时候，是面朝着伯特利，背朝着埃。今天他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你是要选择神的殿，还是要选择世界的堆？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来到这个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思念的是什么我知道以前我包括现在有的时候心里很多时候不是很安静有时候在这里去听到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有时候特别是祷告的时候，一闭上眼睛好像世界的东西，很多东西就会了杂七杂八的事情，车水马龙在我的心里边。所以我觉得我就知道说，常常我们心里如果没有清静，没有让心里建立神的殿，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嘈杂的是忙碌的。所以神要在我们心里要让我们除去那些堆，让我们面对的是神的殿，我们需要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呢？我们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神是我们的殿，我们要求告他的名，在他的殿里来专心的侍奉他。虽然我们人身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要有神的同在，要向神来呼求，心里要有神的殿，能够提高我们的眼光。当我们有神的殿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不停留在这个世界。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看什么东西？看前不要看后，要向着标杆直跑。谁向后看？罗德的妻子，是不是？他留恋世界的时候，他一回头看，变成了一个眼珠子。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我们也会常常留恋世界的东西。所以神让我们要往前看，我们的眼光是往前走，是往那个标杆，是往耶稣基督那个方向。同时我们要看上，不要看下。看上是看哪里呢？最近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特别在民数记当中，神要告诉摩西这个以色列人如何出行，看着云柱火柱，云柱火柱是在上面还在下面？是在天上，对不对？我们要看着神，神要带着我们走，云柱火柱停下来，他们老百姓就在那里安营，云柱火柱移动的时候，他们就收起帐篷，收起自己的东西，跟着云柱火柱去走。要往上看，往下看有什么不行？彼得他在深夜，他们坐船过去，等到耶稣半夜的时候，当起风暴的时候，耶稣从海面上行走过来彼得说，哎呀，这个夫子，我可不可以也过去？主耶稣应许他说，你过来吧。他就在水面上走，可是当他低头看到那个波涛汹涌的大海，看到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他就害怕了，心就软弱了，所以他就沉下去了，马上要抬起头来仰望耶稣，主啊，救我。耶稣把他带起来。所以让我们今天也是要看上，不要看下，不要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因为当我们 focus 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就会软弱。同时我们要看主不看人因为我们是在罪人当中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去抓着别人我们觉得你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合神的心意，那个人不属灵。很多的时候我们体贴肉体我们看的都是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停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看主的时候，我们也会跌倒。所以当心里有电的时候，神会把我们的眼光提升，让我们看前不看后，看上不看下，看主不看人。常常有时候也要提醒我们，不要把世界的堆带到神的家中来。我们常常很喜欢觉得说，哎呀，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好东西教会里面为什么不接纳不包容？我们会把这些物质的东西，拜金主义东西带到来，我们会觉得这个教会就应该是高大上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吸引人，为了能够建更大更美更漂亮的会堂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人的方法。同时我们会为了吸引人会把享乐和功利带进教会来，我们觉得那些东西最能够吸引人，最能够把人引到教会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有把世俗的演唱会，有把那些卡拉 OK 的东西带到主日敬拜当中。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讲到多元，讲到包容，今天我们把包容跟接纳混为一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说，世界那些罪的东西，我们把它要去包容都稀里糊涂带进来。在教会当中出现了阴阳八卦，出现了很多不合神心意，甚至是偶像，甚至是罪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追星今天教会当中很多人也是在追星在世界在追星，教会也在追星。我们把人带到人，把世人带到人的面前，不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等等等等，这些让我们看到那都是世界的堆在神眼中都是废弃的，都是没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把他们都带到教会里面。亚伯拉罕搭了第三座，住了第三座坛，亚伯拉罕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到了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之间 啊，发生了两件事情啊。希伯伦的意思是什么？是叫做加入、联合、结盟。两件什么事情呢？第一件是下了埃及。亚伯拉罕本身神告诉他说，你要在这个地方，他在试验的时候说是迦南地是要赐给他的，所以他要应该留在迦南地。但是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求告神，按照自己的意思，虽然他在这段圣经当中说他是暂时去埃及，但是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差点没有暂时回来啊，因为老婆差点丢在那里。神借着出了手以后把他从埃及地领回来，所以他曾经有一个信心的危机。同时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罗德跟他分开啊，罗德跟他分开的时候让他十分的失落。他为什么要带着罗德走？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75岁了，他还没有孩子啊，带着罗德是他的侄儿啊，但他知道神给他的应许，但是他也担心他自己将来没有后代，把神的应许丢了。他带着罗德，相信他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以为罗德是他的，借着他的一个后代，所以他带着罗德。可是这个时候罗德要跟他分家，罗德要离开，他自己的计划，天然的计划破灭了。所以种种的这些失败让他看到，要与神，要让他看到与神结合、与神连结的重要。今天我们要知道，每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不与神联合，我们如果只是把神看在是旁边的，是其他的啊，他只是给我们附加的东西，我们没有真正与他联合，没有真正能够与神同在，那是一个多么的啊缺失。所以与神联合的时候才能够带出肥美和刚强啊。什么是曼粒的？这时候是叫做曼粒的橡树，这个曼粒就是肥美，是刚强。神要在这里筑坛，要看出神要把肥美和刚强带给他。所以要活在一个与神连结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哎，我们要怎么样？要葡萄树要与枝子连结，如果你不连结的话，你的生命就缺少了。如何连结呢？我们如何能做到与神的生命能够连结呢？首先我们要在话语上与他连结啊，神的话要进到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因为神让我们借着他的话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经历他。所以当我们在话语上看到的时候啊，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弟兄姐妹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读圣经读了好多遍了，但是好像似乎我们没有读懂，我们就一遍一遍的在那读，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所以要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从知道这个神，我们知道他的话，我们从好像我们一遍一遍读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我们不明白，但是神也借着这些话让我们慢慢慢慢能够进入他里面啊。有个弟兄举个例子，他说啊，就好像我们人每天你吃完了饭，到下一顿你还会饿，你还会吃，那我们吃饭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是只是在那里做一件事情，因为神要借着他的话在我们心里慢慢的动工，让我们在心里消化他的话，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成长，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就能够明白他的话。当我们明白了之后，这些话好像似乎还是身外之物，是一些知识，但他一定要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让这个话就活过来了啊，这些话就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啊这个工作岗位、家庭的地方，我们每一个祭坛上面，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话，让每一句话活在我们里边，真正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你经历了之后，如果不让这些话真正改变我们，这些话还没有进到里面，是让我们没有真正的连结。而真正的连结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周边，在神所给我们的肢体当中，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让不光是我们自己，也让我们周遭的人啊，我们都可以一起能够来改变，是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让我们与那个葡萄树连结，与那个生命的主连结。我们如何能够操练与主连结呢？首先让我们要学习安静，因为忙碌的心让我们无法安息 啊，我们不能够安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可能常常都是在忙碌在外面的事情，包括有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忙碌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啊，服事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明白服事的意义，我们所做的没有，一切都是枉然。所以我们要先学习安静等候，学习快听慢说，因为我们今天人很喜欢在外面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啊。当我们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常常就喜欢用我们的自己来去自己的意思去榨汁别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言多必失，很多时候我们要管住自己的口舌。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慢慢我们可以在肢体间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连结，而且同时我们要学习与神的交通是个亲密的交通，不住的祷告，不可灰心，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知道说我们需要在神里面，我们跟神亲近，跟神连结，要学习在教会里面稳身北身，与正圣徒一起来成长啊！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不是让我们真的是单打独斗，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一起能够完成彰显神的心意。我们快要来到第四个祭坛，但是在第四个祭坛之前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啊，特别是在从第三个祭坛到第四个祭坛之前，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让我们看到都是在信心。亚伯拉罕能够之所以建第四座祭坛来献以撒，不是一般的，他要经过很多的试炼。要知道彼得前书第一章七节告诉我们说，叫你们的信心被试，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一定要信心，一定要经过试炼。如果信心不被经过试炼呢，那个信心是死的。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们今天只要祷告了就有信心了，是不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我们的难题难处啊，我不管我们是失业了，我们身体啊，我们的家人啊，把我们东西只要带到神面前，我们就是有信心了，是吗？有这样一个故事哈，讲到美国中部有一个小镇啊，在那个小烫里边的话呢，那段时间啊，因为干旱的缘故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啊这个粮食都这个都不成，就生长都成了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所有全镇的人都跑到教堂去，他们说我们要学习以利亚，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啊，我们要祷告求神赐下雨来。啊，所以他们来到教堂当中啊，在那里真是情辞迫切。我们相信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情辞迫切啊，因为这个关系到人的生计，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情辞迫切在那祷告。但是祷告之后，这个牧师走上台前，他说今天来到神面前的啊，来到这里来祷告的人，我只看到有一个人有信心啊，那个人就是在坐在犄角最后面墙角的那个小女孩啊，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回过头去看，发现这个小女孩没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啊。啊，这个牧师就说了，哎，今天我们是过来干什么的？求雨的，是吧？今天我只看到那个小女孩她来的时候把一把伞放在她的脚边，就她一个人带着伞来的。今天我们来求雨，我们来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情辞也是情辞迫切，有的时候我们还进食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带着信心的祷告吗？我不敢说你们大家，我只能说我自己，绝大部分的祷告我真的是没信心。我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给好多的借口啊，哎呀，神有他自己的主权，我先祷告完了啊，剩下的交给神了啊。我们好像讲的说很有道理哈，很有道理，但是真的是说我们自己心里有多少时候我们相信神能够成就这样的大事，我们是带着信心在这来祷告的啊。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在这个上面有一些反思啊。神也使用人的软弱来完成他的旨意。亚伯拉罕，刚才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因着饥荒下到了埃及，他是个失败的例子，但是他的失败并没有拦阻神的手，神在他身上显出了大能，把他带回到了这个迦南地，以至于他在后面跟罗德分家的时候，是罗德啊，他们要提出来说要跟他分开，但是在分开的时候，亚伯拉罕 让罗德先去挑地。亚伯拉罕是谁啊？是罗德的叔叔啊，那个是大一辈的啊。这个罗德是晚辈啊，晚辈去先挑地，而且他也真的是大言不惭啊，直接挑平原，直接挑好的地方，直接挑富庶的地方，他以为好像他占了便宜啊。亚伯拉罕好像在这件事情上吃亏了，但是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个事情让亚伯拉罕经历了吃亏的考验。在一个之后，有四王跟五王起来交战，四王把五王都打败了，然后把谁呢？罗德给掳走了，罗德的一家，还有把那些全城的东西都掳走了。这个时候呢，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的318个家人，这个仆人啊，你要知道四王把五王打败那是很厉害的哈，那个都不是善茬啊啊，那有这么大有能力，亚伯拉罕一家318个仆人啊，就把这个四王打败，而且直追到渡口啊，把所有东西都抢回来，哎，包括罗德和他的家人啊，他是因着罗德去的。但是这么大的成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什么呢？回亚伯拉罕高高兴兴回来的时候，撒冷这个不是，先是这个索多玛王来接待他啊，说要分给他那些东西啊，你这是配得的。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啊，他花了很大的心血，好像他似乎是配得的，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不是我的东西，我一个都不要。这就是看到一个，他不是在这个骄傲，所以当撒冷王来的时候，他还要献上十分之一。他什么意思呢？一切的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看到饥荒，这是眼目的情欲；看到吃亏，看到那个是什么地方，好的地方、坏的地方，那是第一个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啊，第三个与四王、五王争战得胜，今生的骄傲。他在这里经过了这个试炼，神带着他，虽然他有成功有失败，但是神带着他能够度过每一个试探和试炼。所以要凭着信心，要经过这个肉体的试验，信心需要付上代价啊！常常我们今天要知道说，信心不是说我们今天啊，好像闭着眼睛祷告完了就有信心了，不是我们今天好像想了啊，让神过来啊，能够帮我们做什么事，这事情成就了就好了。这样我们要付上代价，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在信心当中除去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一切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第二个试炼是什么呢？我要与你并你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啊。这时候神向亚伯拉罕跟他讲了这些话，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和你的后代，亚伯拉罕有没有后代？所以在后裔的这个应许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啊，以前有很多的失败。首先我们刚才看到他原来带着罗德的时候，他希望什么呢？罗德是他的，以为罗德是他的后裔，跟他分家了。后来呢，他又靠着人手做了第二件事情，这个因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啊，这个是神要应许的，是他的后裔，他以为从他生就行了，因为他觉得撒拉年岁已大，撒拉比他小十岁啊，所以他生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80几岁了，86岁了啊，他那个时候去做这个事情，他觉得他已经没有撒拉，也不可能有生育了啊，所以他认为一切神的计划要在他这儿完结了，走不下去了，所以他用自己的手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而且生了以实玛利之后，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13年，似乎他有13年的时间，他没有向神去印证，所以他用以实玛利代替神的应许，他以为他把神的应许完成了，他在以实玛利说在神面前啊就要成为祝福，直到他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让他改名，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亚伯兰是什么？是高大的祖先，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所以你不光是你要荣耀你的祖先，你要成为多国的父，要从撒来到撒拉，撒来是公主的意思，撒拉是多国之母啊，要从你不只是一个，你不是一个公主啊，你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亚伯拉罕的陪衬，一个帮手，你更是多国之母，要从你而生，要从撒拉而生。所以在他这里要跟神立约，建了一个记号，就是割礼的记号，要除去一切人的记号，肉体的记号、所以以实玛利是从人手出来的， 在生命当中需要不断的来对付。所以要知道99岁亚伯拉罕向这个神像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来显现，告诉他说明年的这个时候要从撒拉生一个孩子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这个时候他怎么又去亚比米勒那儿，然后又把他太太说成是他的妹子啊？你说我们说要说一个信心之父哈，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人他好像没有问题，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要生孩子，就有孩子了。他是这个时候他带着撒拉去了亚比米勒那儿，然后又说亚比米勒是他的妹子，差点把撒拉又留在了亚比米勒那儿。所以我们知道看到说信心在最后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对付哈，我们这个里面生命中有很多自我的东西，肉体的东西，如果不被对付的时候，让神的心意真的是好像我们会拦阻，但是神又被他开路把他带回来，而且第二年让以撒因着从撒拉出了以撒。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经过这么多的步骤，这么多的这个经历啊，他失败的经历，最后终于让他看到了以撒的出生，以撒的出生让他真正知道认识这是耶和华，是真神，是那个能够按照他的应许而出的神。所以这时候他能够勇敢的，然后把人手知道人手不能承受神的应许，所以他能够把这个赶走以实玛利，因为他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啊，不是神，这是承受应许的那个儿子，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因着他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他的信心的一步，那走因着信心走出的这一步。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学习信心，在试炼当中要学习忍耐等候啊，忍耐等候。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哈，我们急呀，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还没成啊，我们帮帮神的忙吧，我们赶紧去把这个事情我们就完成了，一件事情都好了啊，这个事情过去了 that's it 啊，翻篇了啊，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事情太难过了，所以我们只想着这件事情，我们忘记了要经历神，我们忘记了要在神面前的时候要学习顺服，要学习被神的带领，因为一切是不出于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的时候真实的需要安静等候忍耐，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看到真正以撒亚伯拉罕能献上以撒，是因着他前面所有他自己的这些东西被对付的时候，他才能够走出这个信心的这一步。他献上以撒的时候，神说你带着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祭。摩利亚是什么地方？摩利亚这个地方叫做被拣选的啊，就神预备的啊，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这是神救赎和恩典的记号。因为我们知道摩利亚山就是后来这个耶路撒冷的所在地，曾经它也是这个禾场，是大卫献祭的一个禾场，因为他在那里得罪了神，所以神家降灾在以色列民中，他要在那里建了一个禾场。所以这一切的地方都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是神所预备，要预备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他的救赎，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神恩典的记号。我们要在那里来真实的能够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神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因着他知道神要在他儿子的身上要得后裔，所以今天虽然是他独生的儿子，是他百岁的时候得到的儿子，但是神也要借着这个独生子啊，他将来可能没有这个再从撒来，不可能再出来第二个了，但是神也要从无到有，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要把它是献为祭，这个是什么祭？是一个燔祭，是一个全然献上的祭。要知道 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年岁已高，他知道他自己时日也不多了，但是以撒是他的唯一，而且是神的应许，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以撒是他的全部，是他的所有。所以亚伯拉罕献上的时候毫无保留，他不是说哎呀神哪、咱们讲讲条件，献一个手指头吧，或者献一个什么东西少一点意思意思就好了啊，是不是？要知道说这是一个全然献上，是一个全然的顺服，而且他要把他走了三天的路啊，走了三天的路到了摩利亚山上，毫无保留，全然的幸福，同时全然的信靠。他知道说神要是叫这个以撒真的是被献上的话，他也能叫死里复活，因为神的应许绝不会落空。这是真实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死里复活的信心，经历这个死里复活的信心。叫经历死里复活的信心，让我们全然要知道我们本于神，我们都是他的，我们要归于神，一切都是神的。我们今天活在地上要做什么？倚靠神。我们要学习的是倚靠神，而且能够要荣耀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经历神，我们能够信心被坚固，是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新约的时代，什么是我们的祭坛？十字架。十字架就是那个真正的祭坛啊，是我们新约的祭坛，因为十字架是新约中的事件，它显出了神大能的臂膀啊。今天我们不再靠别的，乃是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也不传别的，就传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因为他的十字架带着能力，他们能够救赎我们，也能够带着我们每一天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十字架是新约中的伯特利，因为他打开了殿里的幔子，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人可以带到圣殿当中来，可以到进入到至圣所里边，不只是到圣所，而且是可以进到至圣所。这个十字架是新约中的希伯伦，因为它打开了神与人之间一切的隔断，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面前与他面对面和好，所以是神人之间可以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十字架是新约中的摩利亚山，因为它全然献上，成就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到这里来献祭的时候，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基督将自己献为祭，当祭献于神，是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是神的计划成就在我们身上，是神自己的儿子亲自成为了我们的挽回祭，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效法他，成为这一个祭，馨香的祭。这个祭是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全然的，毫无保留的，没有任何一点所留的。今天回想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无论是时间，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思意念，我们常常有很多的保留啊，我们只是把那一点点我们觉得 OK 不需要的啊，反正可有可无的，我们献上去给神。同时燔祭上我们要除去肉体，要把每一个身体要剁成块，要让我们破碎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我在里边的时候，我们 protect 我们自己，我们今天谁也不能够侵犯到我的利益啊，即便在教会里面啊，不能够占用我的任何的事情，我们对自己很多的保留啊。今天我们要在十字架上说，要告诉我们要除去肉体。第三个要告诉我们要被火烧，这个火是祭坛的火，是不灭的。被祭坛的火烧其实是不舒服的啊，又被烤啊，又煎熬啊。而且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听了这些道，当我们听了很多我们不喜欢听的东西，我们觉得扎心，但是那个扎心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可能我们今天在这里坐着的时候，我们感觉不舒服，感觉是被火烧，赶紧出门 从祭坛上赶紧下来啊，我们舒服一个星期，凉快凉快啊，透透气啊。我们害怕，因为我们不愿意被火烧，但是神要借着火是干什么呢？要烧去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要让我们能够全然成圣，让我们把我们成为圣洁，才能够被神喜悦。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不仅是要全然的献上，我们要破碎自己，我们要让圣灵的火来烧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这样的话来烧我们。我们实在知道我们是不配，我们是小信的一群人，在我们里面真是没有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我们靠着自己的己意而活，我们靠着我们的天然我们来侍奉。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借着亚伯拉罕他一生的这所住的四座坛，主啊，让我们真实的愿意知道我们需要被你来雕琢，我们需要被你来焚烧。主啊，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活出来，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被你所塑造，被你所成就，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成为毫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能够神所喜悦的器皿。主，我们谢谢你，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主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那大使命。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灵，阿们。